天外众圣徒平安。今天我们来看哥罗西书，我们要看保罗书信的哥罗西书。那么哥罗西它是罗马帝国亚细亚省的城镇，保罗他第三次宣教旅程中曾在亚细亚工作了三年之久。那保罗后期的服事似乎更广泛地实行团队侍奉，他在亚细亚的三年他有可能是以弗所为中心，然后差派工人往亚细亚各处宣教，所以他并没有亲自去过哥罗西这个地方。可是因为哥罗西跟以弗所相隔约100英里而已，所以很可能他有差派同工去。那保罗他写哥罗西书的时候正为着福音的缘故被囚禁在罗马，那么有哥罗西的弟兄以巴弗，有可能他就是哥罗西教会的建立者，来看保罗，带给他哥罗西圣徒长进的消息。同时他也跟保罗讲到有一些错谬的学说开始流传，所以保罗听闻哥罗西教会遇见这个异端的冲击，他就写了哥罗西书要帮助他们，时间大概是在主后61年左右。请我们一起来看哥罗西书一章六到十四节，请大家读哥罗西书一章六到十四节，一起来。
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忠心的知识，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了我们。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地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
好，那保罗告诉我们，神的福音是恩惠的福音，所以这个福音能够结果增长，是因为基督徒真的知道神的恩惠，他每一天接受神的恩惠，他沐浴在神的恩典中，所以当然他愿意把神的恩典分享给别人。那哥罗西的圣徒有忠心、信心、爱心，又愿意传扬主恩惠的福音，所以保罗为他们祷告，求神赐给他们属灵的智慧，能够明白神的旨意、神的启示、神的法则，也求神赐给他们悟性。英文钦定本圣经把这个悟性译作 spiritual understanding， 就是他们有一个属灵的理解力，所以他们能够把神的旨意、神的启示、神的法则应用在日常生活中，好叫他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是按着神的旨意、神的启示、神的法则去行，就能够多多结果子，讨神喜悦，让神得着荣耀。而且他们自己也因为行道，去遵行神的话，因着行道的经验，就在悟性上渐渐地被开启，有更多属灵的智慧，更多知道神，更多明白神的心意。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各种的噪音，在这些喧闹声中，常常让我们不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有时候我们知道某一个地方有问题，某处有问题，可是太多的声音使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时候神会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跟悟性来解决问题，但是我们必须花时间安静等候神，注视神，聆听神。保罗说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 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地忍耐宽容。我们生活中一定会遇见许多需要忍耐宽容的事，但是人的天然人就是很没有耐性，所以我们就是需要花时间安静等候神，享受神的同在，因为神的同在带着荣耀的全能，可以加添我们耐力，让我们力上加力。所以先知以赛亚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所以从上头来的能力，使我们不管遇见任何事情都能够忍耐宽容，不是咬紧牙关的忍耐宽容，乃是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那安静等候神最重要的是要得着神自己，神自己是我们的目标。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我们是跟一位有思想有感情有意志的神相交，我们得着神自己做我们的基业，我们向神安静降服，我们交出自己，我们弃绝自己，也让神可以得着我们这个人，所以我们也成了神的基业。我们在教会跟众圣徒一同聚会，同心合意地追求主，主自己是我们的基业，我们竭力追求耶稣基督自己，主的同在就是我们在光明中与众圣徒同得的基业。所以我们每个时刻都可以享有主荣耀的同在，里面没有一点黑暗。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瓦解了黑暗的权势，他解除了仇敌的武装，使我们出黑暗入光明，我们由那个黑暗的国度迁移到爱子的国度。记得神爱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大功，我们的罪过得着赦免，我们的灵魂体得着拯救。我们来看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二十二节，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二十二节，一起来读。
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前，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他也是教会全体之首，他是原始，是从死里首先复生的，使他可以在凡事上居首位，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的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
这个罗西出现的异端是一种异教跟犹太教的混合宗教，他们主张呢，唯独灵才是美善的，物质必然是邪恶的。所以下一个结论说，如果神是个灵，他不可能创造这个邪恶有瑕疵的物质世界。如果耶稣是神的儿子，绝不可能有血肉之躯。那既然人的身体是恶的，就应该苦待己身。那这种异端他们也遵守节期、月朔、安息日，也有好些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规条，还会敬拜天使，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所以呢，保罗就写哥罗西书驳斥这些错误的教训，阐明他的基督论。神的爱子耶稣基督是创造主，天地万有能看见的这个物质世界，不能看见的灵界活物，都是借他造的，也是为他而造。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做教会的元首，他是教会的头，他在凡事上居首位。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他是承受一切产业的，所以父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在耶稣基督里面， 而他所拥有的一切教会都可以分享。那么刚刚读的这个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十九节的经文，就是提到基督那个超越一切的神性，他拥有绝对的神性、超越性跟完满性。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耶稣基督是神的爱子，他有别于一切的受造物，他跟父神是同性情、同荣、同尊。耶稣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他把神完美地彰显出来，事实上他就是神。还有耶稣基督他非受造，他不是受造的，事实上他是参与创造万有的大功，所以他超越一切被造物之上，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耶稣他从死里首先复生，他要在凡事上居首位，他也必须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所以基督徒就是你愿意让耶稣基督在你生命中居首位，做王管理我们每一个思想、每一个感觉、每一句话、每一个举动和生活中的大小事情。不让耶稣居首位掌完全的生命，没有永恒的意义。不让耶稣管理的生活，没有永恒的价值。所以我们的自我必须下宝座，让耶稣登上我们心中的宝座。人愿意失丧自我，放下自己的感觉、想法、意愿，才能够得着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耶稣基督他成全了救恩，他来住在我们里面，带来的伟大结果之一乃是和好。和好，他使我们与神和好，与人和好，万有呢也回归神而变得和谐。保罗说，接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接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与神为敌，我们本来是与神隔绝的恶人，他为我们死，借着耶稣肉身受死流血，使信耶稣的罪人变成义人，无可责备的被引到神面前来，可以凭着信心白白领受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可以享受神丰盛的大爱，可以接受耶稣圣洁无瑕疵的生命做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继续的让基督的灵洁净我们，直到我们像主一样洁净，直到我们变成主那个圣洁没有瑕疵的样式，预备好迎接主的再来，可以进入那个永世的荣耀，跟主一同管理将来的世界。耶稣基督所成全的丰盛的救恩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礼物，你就是用信心接受。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七节说，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有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有得荣耀的盼望。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五节，哥罗西书二章九到十五节一起来读。
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
耶稣基督是元首，他掌管宇宙万有，也掌管你我的生命，他为你我的一生有奇妙的计划，所以我们要把生命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交给耶稣，让他全权决定。我们也要领受他 从他领受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因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很喜欢有形有体这四个字，换句话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也是有形有体的居住在我们里面。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包括慈爱、公义、圣洁、荣耀、良善、平安、喜乐、忍耐、恩慈等等，我们都可以得着的。所以我们要求神扩充我们渴慕神的度量，每一天靠着耶稣基督来到神面前，领受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英文扩大版圣经把这句话翻译作，你们在他里面被充满，你们在他里面被充满。换句话说，我们是被基督的灵充满来领受神本性一切的丰盛，我们被仁爱的灵充满可以领受神的完全之爱，我们被喜乐的灵充满可以领受最喜乐的神所赐下的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被平安的灵充满可以领受平安的神赐平安的神所赐给我们的出人意外的平安，还有我们被忍耐的灵充满可以领受基督的忍耐，我们常常被恩慈的灵充满可以像基督一样口出恩言，我们被良善的灵充满可以有神良善的性情。保罗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那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割礼是以色列选民身上的标记，神曾经向亚伯拉罕显现，叫亚伯拉罕呢在神面前做完全人，然后神就跟亚伯拉罕立约，应许使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大国，要赐给他们迦南美地。神要亚伯拉罕跟他后代的子孙受割礼做立约的凭据。受割礼就是割包皮，在身上有个记号，表明他们是与神立约的子民，他们要依靠全能神，像亚伯拉罕一样在神面前做完全人。但是我们都知道，人没有办法靠自己在神面前做完全人，因为人身上有肉体情欲，很容易就随着肉体的情欲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就没有办法做完全人，完全顺服神了。保罗自己也有经验，在罗马书七章十八节他这样讲，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二十二到二十五节请大家一起读。
因为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让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
保罗觉得很挣扎很苦，因为他没有办法脱离屈死的身体，他没有办法完全顺服神，但是感谢神，靠着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因为真正的割礼是基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使我们不再被肉体情欲掌控。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们全心渴慕神，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我们常常被基督的灵充满，圣灵就会做那个致死肉体情欲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做完全之功在我们身上。我们受洗就是表明那个属肉体情欲的旧人跟主一同埋葬，当我们从水里上来的时候，表明我们跟主一同复活。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是一个包罗万有的死，主的死也把我们包括进去了，主的复活也把我们包括进去了，所以我们就可以与主同死同活。我们就是要相信，每一天接受这个奇妙的救恩，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进入那个圣灵的新样。 复活的基督是借着复活，就借着圣灵来进入我们里面，对不对？圣灵做致死救人的工作，能够保守我们不再活在肉体情欲中。我们相信从死里复活的基督，我们用信心跟耶稣基督联合，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每天用信心与神儿子连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无论是写在石板上颁给犹太人的律法，或者是放在外邦人良心中的律法，都会定人的罪，如同欠神的债的字句。所以你违背神的律法，你就欠神的债，所以律法就好像是欠神的债的字句一样，被神抓住你的把柄，也被魔鬼抓住这个把柄。可是感谢主，基督的十字架把这些字句，就是会带来律法的咒诅的字句，就完全除去了。不但如此，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掳来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铲除，或者是解除战败者身上的武装。我再说，掳来这个希腊字的意思就是铲除，或者是解除战败者身上的武装。一个罗马大将军他凯旋归来的时候，他会在罗马街道上游行，那跟在这个大将军后面的就是战败国的君王、将领跟人民，他们是大将军公开示众的战利品。所以保罗好像是在描绘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得胜，他已经把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放在十字架公开展示，仇敌已经被解除武装了，仇敌已经被耶稣铲除了。所以我们可以接受耶稣的得胜做我们的得胜，我们一直要夸耶稣的十字架永得胜，我们要分享耶稣的胜利，要学习把生命跟生活的焦点对准基督自己。所以每天早上醒来，你就先来亲近主，领受主的能力，然后一整天在生活当中，在里面常常赞美夸胜，这样你就能够经历圣灵的能力跟喜乐，而且能够遵守神的道，过得胜的生活。有时候我们不小心有了失败，我们心中觉得亏欠啊，律法或良心指责我们的时候，就快点来到钉十字架的耶稣跟前，仰望他，再次领受主耶稣宝血的全能，再次夸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得胜，再次领受他复活的大能，然后再来与主同活。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十一节，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十一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已临到那悖逆之子。当你们在这些事中活着的时候，也曾这样行过，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诽谤并口中污秽的言语，不要彼此说谎，因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照他主的形象。 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
一个接受复活的基督在心中的人，天天当求在上面的事，每一天要求在上面的事。那么怎样才能求上面的事呢？就是你要学习从早到晚不住地祷告，不住地仰望耶稣，然后用赞美感谢的态度去面对你今天会遇见的事。你要用神的话衡量每一件事。在生活当中有许多事情你需要做一个选择，做一个决定，你要用神的话去衡量每一件事、每一件状况。有一些属灵的事你要用神的话去衡量的，不要因为你参加了别种聚会，或是你在网络上聆听一些其他的信息似乎是属灵的话，哇，你就全盘接受。不，你还是要用神的话去衡量，因为这个宗教的属灵世界有许多的掺杂，所以你一定要用神的话去衡量，你这个人才会清纯，才会保持那个向着主耶稣纯一清洁的心。所以我们一定要矢志追求神自己，每一天追求圣灵充满，每一天都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这个就叫做求上面的事。不要老是挂念今生物质的事，一定要训练自己的心思，拒绝思念地上一切没有意义、没有永恒的意义、不真实、不可敬、不公义、不清洁、不可爱的事。一定要奉耶稣的名拒绝忧虑的思想、灰心的思想跟黑暗的思想，常常思想复活升天的基督，像坐在宝座上掌王权的基督降服。然后你用信心时刻与复活的主连结，就像枝子连结于葡萄树，这样那个真葡萄树的生命，就是主耶稣自己的生命，就会流进我们这根枝子里面。这种生命呢，就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的生命，是继续不断在成长的生命，是能够多结果子的生命。只要我们的老自己不拦阻这个生命成长，我们一定要认定我们的老子已经死了。保罗讲一句话说，你们已经死了，哇，这是大好信息啊！我们已经死了，我们的旧人和主同定十字架，已经死了，使罪身灭绝。所以与基督同死是耶稣基督已经成全的事实，我们就是相信接受，天天如此认定，我们已经脱离了罪跟肉体情欲的辖制，也脱离了执政掌权者的黑暗势力范围，被牵到神爱子的国度，我们可以每一天跟主活在一起。所以与基督一同复活是基督我们成全的事实，基督所拥有的一切我们都有份，而且我们是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是进入一个超越环境跟世界，进入一个充满这个属天的荣光与喜乐的境界。保罗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今日我们藏身主里，我们与主一同藏在神里面，我们住在荣耀中，我们接受基督的生命做我们的生命，他活着我们也要活着。有一天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得着荣耀的身体，与主一同显现在荣耀里。所以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一定要让圣灵致死那些跟神的荣耀不相称的事情，就好像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保罗说贪婪呢，就与拜偶像一样。什么叫做偶像？偶像就是任何使你对耶稣的热情减退的因素。真的很多人一开始对主非常火热，到最后就变成不冷不热。为什么？ 因为被这个世界上的偶像吸引，有时候就是一些世界上的活动，他太常参加世上的活动，减少聚会，就落入这个偶像的吸引里面。还有很多人拜偶像的目的，他是渴望从偶像得到一些东西。你知道世上的人，他们很渴求金钱，金钱就是很多人心中的偶像，心中的财宝。主耶稣这样讲，他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在地上有虫子咬，能够锈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积攒财宝在天上，主耶稣是我们的财宝，我们全心全意地追求耶稣，我们累积耶稣的同在在我们身上，这个就叫做积攒财宝在天上。所以每天我们要来到主面前，求主用圣灵膏抹我们，勤劳积蓄的必见加增，箴言的话，对不对？我们要勤劳积蓄圣灵的膏油在我们里面，甘心弃绝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恼恨愤怒恶毒毁谤污秽的言语谎言等等，这些属旧人的心思跟言行。因为我们已经死了，所以要脱去旧人跟旧人的行为，就像你脱去旧衣服一般，你离弃它，你不要再穿上了，然后你竭力追求认识主，天天披戴基督，穿上基督，好像你穿上新衣服一样。最要紧的就是你要把你的心思改换一新，心思很重要，我们一定要拒绝一切不合乎圣经的想法，常常思想耶稣跟神的话，使我们的心思对神跟神的心意有完满的认识。也求主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神，在圣灵里跟主有一个亲密的认识，也在生活中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我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主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的多知道神。所以保罗论到我们新人，他这样讲，他说这个新人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对不对？是在知识上渐渐更新，正如造他主的形象。意思就是这个新人越来越有主的心思，这样他会越来越有主的性格。他在知识上渐渐更新，他的思想像耶稣了，他的态度也会像耶稣，他的言行举止也会像耶稣。这个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跟圣洁。接着保罗说，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或外人希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消除了种族的界限和律法所带来的隔阂，宇宙万有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耶稣基督是一切，我们应当专注于追求主自己，过于追求地上的财富、名位、前途，甚至成功的服饰。我们单单要耶稣基督自己，并不会使我们变得狭窄，因为耶稣基督有一切的智慧跟丰盛。哥罗西书二章三节说，一切智慧之事都在他里面藏着。请大家一起读这句话，所以你单单追求耶稣，你会变得更聪明。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说，唯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个人之内。英文钦定本圣经翻译 Christ is all and in all， 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所以除了基督和住在基督里以外，其他一切都无关紧要。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就是追求耶稣基督，得着耶稣的同在就得着一切，因为基督是一切。而住在基督住在个人之内，也可以翻译作基督在一切之内。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在你所处的环境中遇见主，你可以在周围的人身上看见基督，或者神会借着他们对你说话，所以你也可以听见基督要对你说的话。 甘夫人说，爱神的人随处遇见神，爱神的人随处遇见神。无论你身在何处，如果你不住地仰望神，依靠神，操练与神同在，这样你就是在学习认定基督是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请我们再来读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七节，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到十七节，一起来读。三章十二到十七节，一起来。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作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
我们要天天追求主的同在，每一天穿上新人，就是穿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我们的身份是神的选民，是被耶稣宝血洗净的圣洁子民，是圣洁蒙爱的人，是耶稣所爱的佳偶，是天上新郎疼爱的心腹，是天父上帝保爱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眼中是有价值的人，所以我们活在地上要代表神，要彰显神，要活出神的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样式。所以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你要看看自己有没有穿戴整齐，你有没有穿上怜悯衣、恩慈衣、谦虚衣、温柔衣、忍耐衣。首先提到怜悯衣，就是你要用怜悯的心去体恤周围的人，用怜悯的眼光去看周围的人事物。一个太太，她先生有外遇，所以她非常的自怜，她就去找一位神的仆人诉苦，心中呢充满了恨意跟不满。神的仆人就跟她说，其实呢，你先生比你更可怜，你已经信耶稣，你有永远的生命，你有天堂的盼望，可是你先生享受最终之乐，如果他不悔改，他一定要面对那个永远的审判跟地狱的刑罚，所以你的先生其实比你更可怜呢。你应该用怜悯的心去为他祷告。所以神的选民要穿上怜悯衣。第二件衣服是你要穿上恩慈衣，恩慈是神的本性。恩慈在希腊文中有三种用法。第一种用法，恩慈可以用来形容一双四脚的鞋子，叫人穿上去觉得很舒服。所以恩慈的人他能够体贴别人，叫人觉得很舒服。第二种用法，恩慈用来形容美味可口的食物，所以叫人吃下去哇，很美味很可口，又吃下去很健康。所以恩慈的人所说所做的一切能够容神益人。恩慈第三种意思就是有用有帮助，有用有帮助。所以恩慈的人对神有用，对人有帮助。恩慈跟慈悲的作为有关，恩慈的人像天父一样慈悲。恩慈在字典里的意思是对别人付出关心鼓励，所以让别人觉得很受用，很有帮助。所以我们一定要存着慈悲的心，带着甜美的态度，向人说恩言，或是付出关怀的行动，叫那个人的灵魂体可以得着滋润，得着帮助。第三件衣服是谦虚衣，谦虚就是谦和。 在民数记十二章三节提到摩西呢，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摩西他不计代价遵行神的旨意，他从来没有用自己的意志来抵挡神，反抗神的旨意。他长久耐心地服侍神的百姓，为神的百姓耗尽了一生以后，他在米利巴水的事上，他的灵被那些应着景象的百姓惹动，说了急躁话。他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他把荣耀归给自己，我为你们，而且他没有照神所说的吩咐磐石出水，他反而去击打磐石。虽然磐石也流出水来解了百姓的渴，可是神因为摩西这次没有尊神为圣，没有顺服，他不让摩西领百姓进迦南美地应许之地。然而谦和的摩西他服下来，他没有跟神争论。所以谦和谦虚就是只接受神深远的旨意，一点也不发表自己的意见，以神完美的旨意为乐。我再讲一遍，穿上谦虚衣的意思就是你只接受神深远的旨意，你一点也不发表自己的意见，你以神完美的旨意为乐。第四件衣服是温柔的衣，温柔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指一匹被驯服了的动物，它能够听主人使唤。所以一个人有温柔这项品德，是在于他的意志向神降服，他每一个冲动、每一个欲望和想法都服在神的管理底下，所以他成为一个完全顺服神的温柔的人。第五是你要穿上忍耐衣，忍耐是在人身上最后被成全的美德。只要主耶稣还没有回来，我们活在地上就是要继续学习忍耐的功课。不管你过去学过多少忍耐的功课，只要你眼睛没有永远闭上，你都需要学。那么忍耐在这个地方的希腊字 makrosumia 意思是指长忍受那个长期的痛苦跟折磨的耐心，是你忍受长期的痛苦、长期的折磨那种耐心。所以那是带着得胜的盼望坚持到底的耐心。事实上我们追求主、顺服主都需要坚持到底、忍耐到底的。很多人非常可惜，已经忍耐到 80% 了，最后他失败了。所以求主保守我们每一天要穿上怜悯衣、恩慈衣、谦虚衣、温柔衣、忍耐衣。这五件衣服比任何名牌的服饰都高贵。接着保罗这样讲，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爱是凡事包容，爱是彼此包容、彼此饶恕。饶恕不是一种感觉，是一种意志的决定。不管你自己的想法感觉如何，你就是想到主耶稣为我流血舍命，主耶稣饶恕我一切得罪神、违背神旨意的地方，所以为着主耶稣的缘故，我也要饶恕别人。所以我就用意志跟主说，主，我愿意饶恕。主，你的宝血洁净我心中的苦毒，洁净我心中的怒气跟不满，然后要为那个得罪我们、伤害我们的人祝福。什么叫做祝福？就是你要口出善言。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是在求对方的好处，而不是来到主面前告他一大堆状。所以祝福就是你口出善言，求对方的好处，这样主就照我们所祷告祈求的做工在我们身上，也做工在那个人身上。还有很要紧的事情，就是 如果我们要从饶恕人，而且从伤痛中恢复，就不要随便地谈论过去所受的苦，还有那个造成伤害的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位姊妹，她的丈夫跟她的好友外遇超过30年，丈夫不仅带着那个女人远走高飞，还带走全家人的积蓄。而这是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这两个人都说他们是基督徒啊。所以这样的奸情跟不忠实完全出乎大家意料之外，震惊所有的人。我发现弟兄会落入这种罪，常常起因于他们对神失去渴慕，他对聚会不再感兴趣，渐渐地他减少聚会，到最后他完全不聚会，所以就被遍地游行的魔鬼吞吃了。而姊妹呢，也会有这种情形，他们对神失去渴慕，就渐渐地减少聚会，然后落入魔鬼各样的陷阱里头。所以我在提醒弟兄姊妹，不要停止聚会，不要减少聚会，这件事情比你所知道的其实更重要更要紧的。因为我们眼睛太多那些不好聚的人，到最后的结果真的是被魔鬼吞吃。那这个伤心欲绝的妻子，她落入一个陷阱，就是四处去诉说丈夫跟好朋友对她的背叛。你要知道，你这样子做在事情发生之初是难免的，因为事情刚发生，心中有痛苦跟压力，有时候向别人倾诉可以减轻心中的痛苦跟压力。但问题就出在3年之后，她丈夫已经跟她离婚了，另外娶她的好友，而这个姊妹呢，还是无法忘怀所经历的痛苦。后来她改嫁给一个条件不错又对她非常体贴的男人，虽然她很想忘记过去好好过生活，但心里面就是没有办法饶恕，所以她没有办法继续往前去。她会一再的诉说过去她所受的折磨，过往的细节。你知道每一次她在这样讲的时候，就是不断回想过去那些痛苦的记忆。某一些有伤痛的人，她求神医治，然后她跟着说，主，我愿意饶恕那个伤害我的人，之后神垂听她的祷告，开始做医治的工作。但这些人不肯让主来完成这个医治的工作，因为他们会继续不断的诉说，把刚才愈合的伤口再掀开来。当人身体的伤口开始愈合的时候，会结成一个痂，但是这个痂如果继续不断被掀开来，伤口绝对不可能愈合，甚至还可能引起感染而留下疤痕。情绪的伤口也是一样，继续不断对别人诉苦，还有伤害的来源，就好比把刚结成的那个痂又掀开来一般。那你不断把才刚愈合的伤口重新掀开起来的结果，就是再次流血。所以你重复的在那里跟别人讲所受的伤害，其实对自己灵性不好。你跟这个人讲，人家已经听得很烦，你又去找另外一个人讲，我告诉你，真的对你的灵性没有一点帮助。所以你一定要明白，饶恕需要管好舌头，饶恕要留意你的口舌。人的血气肉体总是想要重复诉说某一件事，但是遮掩别人的过犯才会带来益处。我们一定要坚定地持守圣经中爱的教训。保罗在加拉太书5:6告诉我们，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彼得前书4:8说，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箴言10:12说，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对不对？是，对方是错了，可是已经经过那么多年了，你就是要学习爱能遮掩一切的过错，能够遮掩许多的罪。哥罗西书3:14保罗说，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心。爱心就是联络全德的，所以爱心就像一条绳子，把所有的德性都联络起来。爱心像一条绳子，把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包容、 饶恕啊等等的美德都串联起来了。我们要追求爱，也要学习让基督的平安在心里头做主。凡是让我们心里不安的事，不要去做。还有工作跟平安有一种共生的关系。在这个忙碌的时代，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自己忙过头了，所以心中失去安息，陷入焦躁的情绪中。你一定要想办法暂时停下你手边的工作，去回到里面亲近神，仰望神，等候神，让神平安的灵有机会膏抹我们，滋润我们的心灵，直到里面有了基督的平安，再去做外面这些事。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这样讲，你们也为此蒙召归为一体，且要存感谢的心。环球圣经译本把这句话翻译作，你们在一个身体里蒙召，就是为了这和平，他把平安翻译成和平，你们也要做感恩的人。所以圣徒蒙召是成为一个身体，如果每一个人都做感恩的人，教会自然充满感谢跟赞美，大家可以和平相处，满有平安，和乐融融。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现代中文译本的修订版圣经把这句话翻译作，你们要让基督的信息丰丰富富地常住在你们心里，要用各样的智慧互相教导劝规劝，互相教导规劝，用诗篇圣诗灵歌从心底发出感谢的声音来颂赞上帝。所以众圣徒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在聚会中同心赞美敬拜神，领受基督的信息，属灵的生命就大有长进。有一个住在美国的姊妹，也是她写 LINE 的信息给我们，她说她为了让基督的信息丰丰富富地常住在她心里，因为她人在美国，她会观看我们每场直播聚会好几次，因为她要听基督的信息好几遍，直到讲台所传的信息扎根在她心中。为着这位渴慕神的姊妹，我的心充满了感谢。哥罗西书三章十七节这样讲，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这不是说基督徒说话的时候要说我奉主耶稣的名如此说，并不是这样，那个意思就是说，不论基督徒在地上做什么或说什么，我们都是代表耶稣，我们要照主所行的去行，我们要照主所说的去说，我们在说话或做事之间，我们心中默默求主帮助，我们说完了或做完了，我们就感谢神，因为一切都是依靠神的恩典，为主而说，为主而做。这个就叫做无论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要奉主耶稣的名。我们做日常工作的时候，里面不住地祷告，我们用信心跟主连结，尊耶稣为我们生命的主，这样我们就借着主耶稣基督常常感谢父神，要警醒感恩。好，今天一整天你走出教堂之后，今天一整天不管发生什么事，你里面要凡事谢恩，警醒感恩，借着耶稣基督常常感谢父神，这样你会有得胜的一天。我们再来看哥罗西书三章二十二节到四章二节，三章二十二节到四章二节，一起来读。
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不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以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那行不义的必受不义的报应，主并不偏待人。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地待仆人， 因为知道你们也有一位主在天上，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
圣徒不管在地上是做仆人、做下属或做员工，所有的工作都是爱那位白白拯救我们的主的方式。我们是因为爱耶稣去做一切，所以基督徒不会老板在场的时候就认真工作，在老板眼前侍奉讨老板喜欢，老板一不在场呢就浑水摸鱼，不会的。因为圣徒不管做什么，凡事都是为主做的，所以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就是要讨主喜悦。这样圣徒所得着的不单是薪水而已，他因为从主耶稣那里得着基业为赏赐。所以马丁路德他这样写，他说即使他们看起来在做世俗的工作，那也是对神的敬拜，也是非常讨神喜悦的顺服。所以你所做的一切是对神的敬拜，也是讨神喜悦的顺服。你知道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拥有其他人透过工作想要获取的东西，例如自我价值。我们在基督里已经知道我们是有价值的人，我们不是用工作来证实自我的价值，对不对？所以基督徒可以单单为着爱神来做一切，而且透过服务别人的方式来荣耀神。这些工作就是你可以去服务别人的，比方你看你坐的椅子，你自己怎么有办法坐？你要坐多久才有办法坐出一张椅子来？不可能的，一定是别人做了这个然后让你来使用。所以那个工作其实是在服务别人。有一位牧师提摩太·凯勒，他写了一本书叫《工作魅力》，他这样写，他说设想一下，如果每个人都停止工作，就是现在，那接下来会怎么样呢？他说文明生活很快就消失了，食物从货架上消失，加油站没有汽油，街上没有远景抓坏人，火灾嘛要等到整个烧光了才停得下来，通信运输服务都停止了，水电也没了。他说经历这一切还活下来的人很快就会茹毛饮血，做回山顶洞人了。所以他说荒野跟文化之间的差别就是工作，荒野跟文明之间的差别就是工作。所以基督徒活在地上最要紧的就是你从心里为主做一切，把所做的来献给主。雅各中那位渴慕神的教友这样说，他说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不管你在哪里工作，在那里就把你的爱情献给主。而做主人、做老板、做 CEO 的，你要公公平平地待仆人，因为知道有一位公平公义的主在天上看着你所做的一切，所以你要想办法增进在你领导之下的人的利益，不要只是看重他们的工作生产能力，乃是要关心他们灵性的需要。约翰加尔文他这样写，他说只要我们在万事上顺服神的呼召，那么一切看起来似乎羞辱的职事，在神的眼中却是光荣和极有价值的。加尔文说在万事上顺服神的呼召，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有意识的去把你的工作视为神的呼召，是神摆在把你摆在那个岗位上的，所以那个工作是神对你的呼召，你就把那样工作要来献给他。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可以肯定的就是神的荣光、神的荣耀会透过任何的工作闪耀出来。即使是像清洁工作这样常常看见的任务，或是经营一家银行全球贸易业务这样少见的工作机会。李艾瑞他的父亲在《火战车》这本书中鼓励李艾瑞说，你可以透过削马铃薯来赞美神，只要你削得完美。他说你可以透过削马铃薯来赞美神，只要你削得完美， 所以做任何事要为神做得好，对不对？所以让我们真的恒切祷告，我们边工作边祷告，里面不住的祷告，每一天想办法花一些时间等候神，亲近神，从神支取我们工作所需要的智慧、力量、细心、耐心、忠心，也求神借着工作的环境磨塑我们更像耶稣。不管我们做什么，或说话或行事，都能够代表耶稣，彰显耶稣的荣美。神是借着耶稣赐给我们救赎恩典，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感恩，感谢神让我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感谢神每一天给我们恩典，感谢神让我们能够靠着他的恩典追求主，顺服主的呼召去工作去服事，感谢主我们真的能够为主而活，那日我们要得着基业，得着神自己为赏赐。愿主祝福参加聚会的每一位，阿们。
来唱一首诗歌，不在我们两本诗本上，在诗歌副篇上面，诗歌副篇83首，紧紧亲近耶稣。
有黑
章第四节，
每天一座桥南有点明欢喜，整个人生路上一趟再注意，再去挑天气究竟